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各位良友的听友，大家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各老师。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良院的当代伦理的课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第16课，总共有24课，我们讲到元宇宙、灵境界与伦理。当代伦理是我们信徒要面对在当代社会里面所面临的各样道德与伦理的挑战，所以我们会谈论一些比较新的科技方面的议题，以及在科技与科学技术方面的伦理。那我们上回讲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我们这一堂呢，我们就来看元宇宙、灵境界与伦理。因为在2021年，在美国的脸书公司的小札宣布将脸书呢改名字叫做 Meta， 元就是一个元这个字。其实呢，元 Meta 不是他发明的，其实呢已经相当长的时间已经在发展。可是呢，因为小札都提出来了啊，大家就非常的热衷，而且呢，接下来2022年，就是今年我们开始在制作这个课程的时候，2022年的年初，国内呢就有好几个大学，包括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吧，好几个大学，然后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在新媒体学院里面就出了相当长的一个报告，有一份在清华大学将近有200页的报告。我看了以后觉得还蛮欣慰的，所以这个报告当中也相当能够到点到位，以给予我们在去年就2021年我12月的时候呢，就开了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就再来讨论元宇宙里面的福音事工。我们特别有开了这样的一个网络宣教论坛，里面就谈这个话题。我在里面呢就是谈元宇宙里面的伦理观。那首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什么叫做元宇宙呢？那我先要来说明一下，原来元宇宙这个词呢是从希腊文来的，叫做 metaverse。 verse 呢就是 universe 宇宙， meta 呢是在什么之上，超越什么，所以 meta 这个字呢是希腊字，在圣经里面常常很多地方都用 meta 这个字的。所以 metaverse 呢，换句话讲就是超越宇宙。那我也要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宇宙呢？宇宙其实不是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宇宙呢是用物理来定义的，宇宙呢是指时间、空间、能量、质量。时间与空间就是中文里面宇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宇是指上下四方，看上下四方呢，东南西北，对不对？东西南北两二维了，两东维跟加在上下呢三维，所以在中文里面，中文古典里面都已经知道说上下四方这三维空间，然后加上呢古往今来第四维是时间，把这个结合起来叫做宇宙。所以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很早就建立起来，是时间加上空间。那这个时间与空间里面所有的内涵，在时间与空间里面的所有的呢，就是它的物质与能量。所以在时间与空间与它在时间与空间里面所有的内涵、物质与能量呢，这个就叫做物理的宇宙。时间、空间、物质、能量。所以换句话讲，什么叫做 metaverse 呢？就是超越这物理物质的空间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量的这样子的，在之上呢 就叫做 Metaverse。 所以什么是元宇宙？其实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互联网所看到是平面的信息。我们看到的互联网一是只是从互联网送出来的信息，而且主要是文字跟一些图片。互联网第二版呢，是开始能够有互动，然后所看到有不单单是图片，而且有图片加上视讯，有视频的信息，然后能够有互动，就互联网二。互联网三呢，互联网第三版的这个愿景是什么呢？就是人能够经由所带的三度空间的这个 goggle， 三度空间的这个镜，就像这个图里面所显示三度空间里面镜，然后让你整个人能够沉浸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当然是用电脑所描述出来，是电脑所画出来的。比如说你可以有两个人在玩角力，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在那个角力场上面，只是他用了一个绿背景而已。可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元宇宙里面的背景摆到里面去了以后，让他好像两个人在比赛一样。你们说，哎，这个不只是像这个电脑游戏嘛？哦，那当然不止电脑游戏了。像这样元宇宙里面，你经过所戴上的目视镜，而里面有三度空间的已经将设置好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呢，有不同的人，他们也戴了这样子的三度的透视镜，然后呢，不单单如此，只是看而已，而要你能够互相能够互动的，所以每个人手里还拿了两个手动的遥控器，这遥控器呢，能够感觉你的手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方向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了这两个遥控器，然后你可以看到，然后三维的这个目视镜里面呢，而且还可以听到声音，然后它还会震动哦，所以呢，它事实上还是依赖的人的视觉与听觉，以及有一点触觉，手的触觉，还是需要用五官的五个感觉来与人沟通的。那其实呢，真正这样子的观念呢，并不是很新。其实大概我说将近40年前我们就开始了。最早开始呢，是在我们太空中心的有一个实验室，那时候也是我主管当中的一个实验室，叫 IGO Lab， 最早开始的。当然到后来的几部电影，比如说《骇客帝国》《阿凡达》当中，都有对这个元宇宙有相当好的描述，究竟在元宇宙里面与这个元宇宙里面的分身跟你操作这个人里面怎么样子来有界面啊，有相当好的描述。所以在元宇宙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对应呢，就是不再是一个机器人被一个设计者所操作，而是在元宇宙里面有你可以有一个分身或者超过一个的这样子的分身，在这个元宇宙里面与另外一位真实实体的真人所操作的另外一个分身能够彼此的互相交流。所以呢，元宇宙的它这两个层次呢，第一个呢就是用你的虚拟的视觉来对应，那这个是在硬体的层面，科技的层面。可是呢，第二呢，你有这样科技的层面能够将人的这样的一个分身放到这个元宇宙视觉的效应里面，让另外一个分身彼此可以看到，然后互相可以交流的时候呢，这就非常重要。这分身在这元宇宙里面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伦理呢？哦，我们必须要来重视。其实呢，如果我们用元宇宙这本身这个定义来看的话，是超越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与能量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到另外一个境界，与元宇宙有非常类似的，可以这样子比喻对应，那是什么呢？这不是属灵的境界吗？我们叫做灵境界。我们来灵境界对比元宇宙，你看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二七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说，神果中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如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天这个字事实上有三层的意义的，有天与天上的天与神所在的天，这三个是不同层次的。所以神不住在这地上，神不住在天，还有这天上的天。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甚至有这样的叙述，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天还三层的，第三层的天上，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使徒保罗、使徒约翰，甚至使徒彼得，他们都有经历过这样子异象。所以灵境界是因为人的灵魂可以超越这物质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的这个物质空间，人有灵可以超越，灵与灵能够有互相的沟通。那所以元宇宙呢，只不过是想来模拟这个而已，可是很不一样，当中有很大差别。这是类似之处，都是超越这物质的空间时间能量质量。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真正的物质主义者有很大的缺陷的，现在已经讲不通了。因为知道说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不是单单所能够观察到的这些，在这个之上还有超越这些超越物质宇宙的，比如说我们人的思想呢，人的思想是超越这些的，那这灵的灵魂呢，人的灵魂当然是超越这物质宇宙的，并不是超越这物质宇宙没有办法自己用物质宇宙里面来观察到的就叫做不存在了。所以唯物主义非常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观察与实践，物质世界里面能够观察与实践能够观察到的就不存在，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用的仪器错了嘛。元宇宙如果你不戴上那个元宇宙的目视镜，手上不持有两个遥控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在元宇宙另外一边的这个分身能够交流，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分身投入到里面去，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元宇宙。所以呢，你进入到元宇宙你需要有个沟通的工具，这沟通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元宇宙所用的那个目视镜跟遥控器。那在灵境界我们要与灵沟通，与造这灵的神来沟通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沟通呢？哦，对啊，圣经里面不是说吗，上帝是为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所以我们看到天和天上天就是超越这宇宙呢，天和天上天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Hashamayim， Shamayim 加上定冠词 Hashamayim， 事实上它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是在指空气里面的天，大气层里面所看到的蓝天白云，有飞鸟飞过，现在的飞机得以飞行的这第一层天，这叫第一层，叫 Hashamayim。 第二层天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在星辰、太阳、月亮、星球，所有星球所在的地方，是在大气层以外的啊，所以这叫第二层天。第三重天呢，是在这物质宇宙以外，星际以外，这物质宇宙以外的这第三层天呢，这就是神所在的。神不是在我们的物质宇宙以内。我在各地演讲讲到的时候，常常有人问神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很遥远的星球上面，那这是把神看的局限在这物质宇宙里面，看太小了。不是的，神是创造这物质宇宙，将这物质宇宙从无创造成为有的，所以他自己必须是在这物质宇宙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以外，是这时间空间能量质量这物质宇宙的开始的第一。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甚至有非常清楚这样子的观念，是天和天上的天。 所以我们与这物质宇宙以外的天和天上的天的这位创造这物质宇宙的这位造物主，我要怎么样沟通呢？我们就不能用物质宇宙以内的工具了。我们若不经过元宇宙的目视镜跟遥控器，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元宇宙里面与在元宇宙里面的真身来沟通。同样的，若我们需要与天和天上天第三纯天是在物质宇宙以外的这位造物主要来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心灵与诚实，以我们的人的灵魂来沟通啊。所以我相信在唯物主义，一向受到唯物主义的这个教育的，用这样的比喻，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比较了解了。超越这三度空间与时间以上物质宇宙以外的，不是没有，只是说我们不能用我们三度空间的这样子的工具来沟通了。我们沟通要用什么？要用我们的灵魂。灵魂是人与这创造人的创造，将这灵魂放在人里面的这位造物主沟通最重要的沟通的管道。灵魂这个字呢，魂叫做 psuche， 灵呢叫做 pneuma， 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呢经常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互相互通使用的。可是呢，在又有一些地方是很特定的地方呢，是只有用灵这个字的。比如说所有讲到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与神沟通的时候呢，一定是用灵这个字。讲到神上帝是灵，拜他要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是灵呢，一定是用灵这个字的，不用魂的。魂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生气，呼出来人的生气。民间里面也有灵魂学，民间人灵魂学的时候，人有灵魂，人死了以后呢，灵魂就变鬼了啊。那其实这不是在中国人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民间灵魂学，甚至在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基督复活了，在他们当中，他自己实体与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怕得不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惊慌害怕，以为看到的是魂，或翻译成以为看到是鬼。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愁烦，心里起了什么疑念，你看我的手我的脚，你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看，魂没有骨无肉，你看我是有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不是只是一个精神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可是是实体，可以看得到摸得到手握得到的。神所创造人最完美的形象不单单只是有灵魂，在圣经里面全人学全人观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换句话讲，将来在与神永远隔绝的不单是灵魂而已，还有身体。你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会毁坏啊？对啊，埋在土里面再过100年就没有了，是不是？神会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而这个不朽坏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类似，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有了这身体，又是能不会朽坏的身体，才可以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不会这身体与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特别教导的，人要在灵的境界里面能够与我们的造物主能够沟通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最重要的关键。 Blaise Pascal， 我们在上一堂里面讲到巴斯克，非常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也是哲学家，他曾经讲过像这样子的话，他说在人里面都有一个空处，这空处除了神没有办法填满。原来这空处就是我们与神沟通的灵。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3节说，我们所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 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接下来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三节的地方，保罗就责备这些是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可是他们好像离神很远。他说这些人呢，你不是属灵人，可是呢，你也不是属血气的人，你是什么？你是属肉体的人。什么是属肉体的人呢？属肉体的人就是他在里面是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他的罪，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可是呢，他却没有常常让圣灵在他里面充满他，常常让圣灵在他里面做主。所以这些人叫做属肉体的人。如果我们用三个图来代表的话，在属血气的人呢，就是在人里面这灵魂特别与神沟通的这部分的这个空处呢，因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这部分是不通的。所以这就是灵魂死的人与神永远隔绝，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管道不通的，就像在元宇宙里面，你没有元宇宙的后视镜，你没有元宇宙的遥控器，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元宇宙一样，你没有沟通的管道啊。若人里面这灵魂没有经由神来让我们复活了这样子生命，这个空处是空的，是阻隔的。什么是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圣灵就会进来到我们的身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属肉体的人呢？属肉体的人是常常拒绝圣灵的人，所以圣灵虽然在他里面，可是呢，浓度不够，很淡，他常常不听圣灵的声音，让圣灵对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理会，所以他活出来呢，往往没有一个属灵人的样式，让人看起来不像。所以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人，他的灵是死的；属灵的人，他的灵是活的，与神有非常密切的沟通。属肉体的人呢，常常拒绝圣灵的人，不听神的话的人呢，而他外表活出来呢，反而倒像一个属血气的人，灵是死的这样子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得很透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里面的灵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灵没有复活，就没有办法与神沟通的。最后这灵魂与身体都会在地狱里面永远与神隔绝的。第四十四节我再念，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或有血气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让人的灵活回来了。因为活回来的灵让我们能够在灵宇宙里面与创造人的这位造物主，将这灵放在人里面的这位造物主，我们能够与他沟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不单单是我们的灵魂，人死了以后身体归于泥土，然后灵魂到天堂，如此而已。不单单是如此而已，是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再度的合一，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不会朽坏的身体，永远能够与神同在。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元宇宙要有什么样的伦理呢？这边有一个视频显示的尼克森在发表一个演说，说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失事，所以他们都已经留在月球了。这听起来好像
The men who went to the moon to explore in peace will stay on the moon to rest in peace。
哦，原来这个演说是他真的，他亲自自己写。可是呢，这个是用 deep fake 深度虚幻这样子的人工智能的软体所制造出来的，然后是用一个演员演了以后，然后换上尼克松他的面貌的情形，换上尼克松他的声音的腔调。所以我们看到需不需要有伦理非常重要。元宇宙的伦理原则呢，是我提出来有五项。元宇宙以其内涵角色的设计绝对不可以伤害真人，甚至杀害真人，实际的人而不是元宇宙里面的分身阿凡达 Avatar 要为元宇宙里面的行动负责。元宇宙里面的内涵与角色的设计必须要维护真实人，使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安全和保密。元宇宙里面的内涵和角色不应该利用使用者的心理的弱点来操纵人，让人心理依赖。 Avatar 阿凡达或者分身与真人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来分辨谁是 Avatar 或者阿凡达的设计与操纵的这个真人呢，必须要能够可以追寻，并且要为他的行动在元宇宙里面所有的行动道德与法律要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在元宇宙当中是不是能够有教会呢？元宇宙当中是不是能够有圣礼呢？其实我想在元宇宙当中受圣餐其实都已经施行过很多次了，在元宇宙里面透过元宇宙是不是可以施行水礼呢？今天我来设想一下，如果对方是在一个比如说在穆斯林国家非常危险，他一旦公布透露的话就会有杀身之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元宇宙的方式让他那边自己进水，然后我们这边奉父子圣灵给他施行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在元宇宙里面教会元宇宙的圣礼或元宇宙里面所有的行动，它是不是要有伦理的原则呢？的确的，因为 virtual reality 是虚拟的真实，必须要 virtuous realization， 必须要有德性的实现。人在元宇宙里面的伦理就是虚拟的真实必须要有德性的实现，因为德性是神给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一部分。好，谢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
耶稣为我舍命，
你宝血赐我全新生命，
照亮我前方，
仰望你，我不再单靠自己，你慈爱足以每天给我勇气，祷告成为我力量，软弱都变为刚强，要为你活出大使命，
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
依靠圣灵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全新生命。